一切菩萨戒本，合上你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，第24面，心恶性罪终不垢。那么这一大科呢，是讲到障持戒度。那么这个持戒的体系呢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一种真善惭愧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透过对业果道理的深入的思维，我们真实的相信。那么善业是决定遭感安乐的果报，那么罪业是决定遭感痛苦的果报。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心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很强烈的去呵责排斥罪业，我们也同时会很强烈的去赞叹号耀善法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开始从众行善，轻惧报恶，那么这样的一种真善惭愧功能升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安立说你是安住在持戒种性。那么持戒种性在一切四谛论当中呢，它是提出两个内涵。那么就是说呢，真善惭愧从自利的角度呢，它就是一种虽作恶业，速即能毁。那么我们在防护位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有一些生口业的过失出现，但是因为真善惭愧的缘故啊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啊，马上能够忏悔改过。那么这个是从自利角度呢，我们会产生一种调伏力。那么第二个，从利他的角度呢，就是遗诸有情，不及损恼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不但是能够自我调伏，我们还能够去善巧方便的教化众生，使令众生也能够防非止恶了。那么这就是一种善巧方便的摄受力。所以持戒种性呢，在大乘的角度呢，自利的成分呢，就表现出一种内心的调伏。从利他的角度呢，就是对众生的摄受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安住持戒种性。那么这一科的障持戒度总共是有七小科，前面一科呢是属于以声闻共邪见，也就是说呢，佛陀在声闻见里面啊，有关这个将护他故所制定的遮戒。那么佛陀在声闻戒里面，为了保护众生的善根，那么所制定的这些声闻人美好的威仪，使令众生呢，未生信心者令生信心，已生信心的令增长。那么这一部分的所谓的护持基贤戒，这一部分呢，菩萨必须要跟声闻人共学。那么这是前面一科的内涵。那么第二科呢，是以声闻不共邪见。那么这部分呢分两科，第一个是遮戒中的不共那么遮戒中的不共呢，就是菩萨有利益众生的因缘。那么在衣钵乃至于珍宝这一部分呢，不应该跟声闻共学，因为声闻人内心当中安立在出离心，所以他对事情的看法是少事少业少方便住，他等于是少管闲事了。那么菩萨安住在菩提心啊，应该是要广设方便，所以也应该要在利他的因缘当中积集衣钵财物，那么来做利他的事业之用。所以这一点上呢，是不共声闻来修学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讲到第二科啊。以声闻不共学界当中的第二科，属于信界中的不共。这个信罪呢， 指的是杀盗淫妄的事情。那么杀盗淫妄呢，为什么叫性罪呢？因为它的体性就是恶法啊，不必等待佛陀的自戒，它的体性就是恶法，所以叫性罪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些是不共声闻来修学的，也就是说在菩萨界的特殊因缘当中呢，是有所开眼的。那这当中我们分成两科，先看忍一的总名不共因缘，先说明为什么在这种情况是不共学，就说明它的因缘跟理由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戒文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善权方便为利他故，宜诸性罪少分现行，由是因缘宜菩萨界无所违患，生多功德。那么一个安住在境界利益的菩萨，等于是他安住在菩萨种性啊，那么内心当中具足的菩提心跟正知见。那这当中呢，这个开眼的理由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从他内心的意乐来说，那么意乐方面呢，他有善权方便跟为利他故，先说明为利他故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之所以会去开眼啊，做杀盗淫妄啊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啊，而不是为了放纵或者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啊，所以他的动机啊，必须是完全是为了利益友情的缘故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，善权方便。那么前面的为利他故啊，是一个慈悲，那么这个善权方便是一指智慧。那么你在整个事件当中呢，必须透过你一种很冷静的一种智慧的观察，观察事情的因缘。换句话说，你事实上是别无选择，除了这样子做以外，没办法利益众生，这个众生的因缘只有因为这样而得度了。那么虽然我们今天为了利他，但是也决定不能为了一时的冲动。所以佛陀在治这条戒的时候特别的说明了，你不但是为利他故，你还必须安住在善权方便。你在整个事情的因缘的观察，是透过一种很冷静的观察这个众生的因缘，而你当中啊，你几乎是别无选择。那么透过你智慧跟慈悲的内心的意乐以后啊，这个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条件，叫外在的情况。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宜诸性罪少分现行，这是讲到这个外在的境缘。那么这种性罪指的是杀盗淫妄的牲口七只，那么这当中呢，有所谓的少分现行。什么叫少分现行呢？我为大师解释说，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偶一为之的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性罪的开眼不是一种普遍的常法，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出现了。那么这当中有利益众生的因缘，那么菩萨以指智慧慈悲的缘故啊，而做杀盗淫妄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少分现行啊，是偶一为之的特殊情况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意乐啊，依止善权方便为利他故，在外在的境缘啊，有少分的现行的情况现前。那么这样的因缘具足之下呢，菩萨呢去造这种所谓的杀盗淫妄的牲口七只啊，宜菩萨界是不但无所违患，而且生多功德。那么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开眼的条件啊，所谓的善权方便为利他故啊，那么古德的解释啊，有三种的差别，那么这个地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么道宣立主的说法是认为说啊，这个牲口七只的性罪开眼啊，只通于这个法身以上的菩萨，初地菩萨。那么法身菩萨站着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清净的方便。所以道宗立主认为说，是这个性罪的开眼只限制于初地以上的菩萨。那么第二个说法是法藏大师的说法。 法藏大士说呢，只要是安住在我空真理的初住，初住菩萨，他证得我空，那么一个人没有我，没有自我意识，他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私欲，那么他就能够真实的为出，做出利益众生的事啊。所以法藏大师认为，这个证得我空的初住以上的菩萨也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第二个说法。那么第三种说法是偶益大师的说法。偶益大师认为这样的一种情况是通于凡夫也通于圣人。偶益大师说呢，虽然他是个凡夫，但是他内心当中一直的善权方便为利他故，而且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有少分现行啊，这样子也是可以列入开眼。我偶益大师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啊，就是说这种情况啊，不是我们主动去追求的，而是境缘现前了。那么菩萨呢，依止善权方便为利他故的一种惭愧心啊，那么偶一为之，那但是呢不做功德之想，完全是以惭愧心啊来做这个事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依菩萨戒是无所违患，而且甚多功德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无所违患而甚多功德呢？这个地方就谈到这个所谓的业，业的一个问题了，对这个业性的判断。在一切四谛论当中讲到这个业啊，是有三种的内涵。那么一个是逸乐，第二个是加行，第三个究竟。那么这种所谓的烧到云望的开眼啊，他的逸乐是清净的，因为他内心当中安住在善权方便为利他故，一种悲智双运的菩提心，所以逸乐是清净。因为他内心当中安住在善权方便为利他故，一种悲智双运的菩提心，所以意乐是清净。那么但是他加行是染污，你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染污的行为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有的祖师会判得比较严格？因为他加行是染污。那么偶益大师比较强调他，因为他意乐是清净。那么依止依乐的清净呢，换句话说，他这样子做事实上增长他的菩提心。那菩提心当然是一切功德的根本了。那么他菩提心增长以后啊，那么对他成佛的速度啊是加快的，所以叫做僧多功德，因为一切功德的根本在菩提心啊。那么偶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家庭上有所过失啊，在枝叶上有所过失，但是在根本上他一直菩提心啊，所以他的功德超过他的过失，那么对他的成佛速度啊是有加速的作用，所以叫做僧多功德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先说明这个开眼的理由跟开眼的条件，必须是善权方便为利他故，而且是在特殊的情况偶一为止。那么到底是在什么特殊的情况才能偶一为之呢？这以下的第二科就正式的说明。忍恶别名不共戒相，就说明在身口七识当中是在什么样的境缘之下才能开眼。那么这当中有七科，先看魁一的杀生。这个杀生的意思就是断绝有情众生的生命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个有情众生的生命断绝，叫杀生。那这当中有三颗，先看子一的明杀生境界，就是所谓的少分现行。那么这种少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？这个地方说明这个杀生的情况。我们看戒文，为如菩萨见恶贼贼，为贪财故，亦杀多生，破布亦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， 过复易照多无结业。那么这一段是说明啊，在杀生的一种特殊禁言。那么比如说菩萨呢，他亲眼看到一个恶贼贼啊，内心呢特别暴恶啊，而且是无惭无愧。那么这个恶贼贼，当然我们一般的道理要劝劝他是不可能的，他不能以正常的道理啊来加以劝谏改过。那么这个恶贼贼，他为了贪求财物的缘故啊，他准备要做以下的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意杀多生，他准备要去杀害很多的众生。比如说你这个恐怖分子啊，他要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安置什么炸药等等啊，他为了要得到这种财物啊，他准备要杀害很多很多的众生，很多众生可能要因此而牺牲死亡啊，这是第一种禁言。第二种呢，作父杀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。那么这个声闻独觉菩萨是三乘的圣人啊，也就是说呢，整个佛法的住持啊，是有赖这个三乘圣人的住持，才能够使令佛法的光明啊代代的相传啊。所以这三种人的死亡啊，会影响到正法的住持，就是这第二个，他有意要伤害三乘的圣人。第三个，祸福易造多无间业。那么这个盗贼想要造很多的无间业啊，这个无间业有五种啊，就是出佛身血、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乃至于破和合身。好，那么这个无间果报、无间地狱的果报，我们解释一下哈。无间呢，在佛法的意思有五种的意思。第一个是去果无间，去果果报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无间业的罪人啊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前一刹那死亡的时候，下一刹那马上受身，他是没有经过中阴身的，所以你要超度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罪业太重了，所以他去果报的时候是没有间的啊。第二个，受苦无间。那么一般的第一罪人在受苦的时候是局部的啊，可能是头部或者脚部。那么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人在受苦的时候呢，是从头至脚，从脚至头啊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，受苦无间。第三个是时间无间啊，他受苦的时间呢、啊、是没有休息的啊，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啊，都必须要承受痛苦的果报，所以叫做时间无间。第四个是寿命无间。那么他在无间地狱的当中呢，他的寿命是随死随生啊。啊，比如说你这个罪人被丢到油锅里面去炸，炸到这个肉都干掉了，死亡了，剩下骨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春风吹又生，一阵春风吹过来，他那个骨头又长出肉啊，又活起来，活起来以后又继续炸。所以他的整个寿命啊是没有间断的。第五，身形无间。那么身形无间就是说一人一满，众人一满。那么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人啊，他自己感觉到啊，所有的行迹啊都是在对他施舍。比如说他同时感觉到他是在刀山，而且同时在油锅，同时在跋涉地狱，所有的行迹啊对他都是在施舍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这个菩萨等于是看到了这个众生的颠倒啊，他要去造很大的罪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所必须要杀生的境界陷阱。看第二个的名无染心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内心呢、啊，是依止什么样的意乐？前面是讲外在禁言，这个地方是讲这个菩萨他内心是怎么去思维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看戒文，见是事宜，花心思维，我若断彼恶众生命，堕那罗家，如其不断无间业尘，当受大苦， 我令沙比堕那罗迦，终不令其受无间苦。如是菩萨以乐思维，以彼众生或以善心，或无忌心，知此事宜为当来故，深深惭愧，以怜悯心而断彼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菩萨见到前面的三种境缘啊，他内心当中呢就去深入的思维。那么思维当中呢，记住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我若断彼恶众生命，堕那罗迦，如其不断，无间业尘，当受大苦。啊，这表示菩萨的智慧，他的善权方便的因缘观现前。那么菩萨这个时候，他是一直很冷静的智慧观察。菩萨说呢，我现在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去断绝他的生命，那么这样子我可能就造了罪业了，我必须要受堕到那罗迦这个地狱的果报。或者我第二个选择啊，我就是如其不断啊，我就少管闲事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对方的无间业啊就即将成就啊，当然要受这个无间地狱的广大的苦恼啊。所以这个菩萨呢，他这个时候不是一直冲动，他很冷静的观察，他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这两个当中呢都有些差别的因缘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，他去思维这个因缘的智慧。那么第二个，他升起的大悲心，我令沙比堕那罗迦，终不令其受无间苦。那么这个菩萨当然他因地当中发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所以他这个大悲心啊就触动了他的心啊，他说啊，我宁可去把这个众生啊，他在他还没有造无间业之前啊，把他给杀死，那么我来堕落到地狱，也不要使令众生啊去堕落到无间地狱的痛苦。他内心当中啊有一种啊愿代众生受无量苦的大悲心现前。那么这到这个地方呢，是说明菩萨对于这种境缘的一种思维观察。那么这以下的第二段是说明菩萨所采取的行动了。如是菩萨亦乐思维，以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忌心，知此事宜为当来故，深深惭愧，以怜悯心而断彼命。那么菩萨依止这个智慧跟大悲的亦乐啊，其思维啊，对这个报恶的盗贼啊，他怎么知道这个盗贼要去做这个罪业的事呢？或者是以善心，这个善心就是菩萨的这种智慧了，他的一些经验，他观察到这个盗贼要做这个事。或者是无忌心，这个无忌心就是禅定的心中所引申的他心通。那么这个禅定当然是无忌的了，他或者是在禅定当中知道这件事。总之他知道以后呢，为了要当来故，为了要这个减免众生当来的痛苦啊，他以深深的惭愧心啊，不做功德之想，不以高慢心啊，那么以怜悯心而断彼命。换句话说，菩萨虽然造这件事情他是一种自我牺牲啊，但是这个地方藕益大师很强调啊，这个菩萨做利益众生的事啊，他是以惭愧心，不能够以高慢心或者做功德之想。也就是说菩萨深自惭愧，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度化他了，他根本就别无选择啊，这个人马上要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啊，那么以惭愧心啊来断绝他的生命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菩萨对于这样的一种杀生净缘现前了以后啊，他所采取的内心的思维跟他的行动。那么地勘看看他这个造的这个罪业以这件事情以后啊，他有什么果报？看子三名无过，有时因缘以菩萨戒无所违患，生多功德。那么由于前面的因缘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去以惭愧心啊、怜悯心来断绝众生的生命啊，那么因为他依止的内心是清净的意乐，所以他没有过失。那么因为他这个地方念念之间啊增长菩提心啊，所以生多功德。所 所以它不但是没有过失，反而是增长的菩提心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也简单的把它做一个说明哈。那么从这条戒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声闻戒法跟菩萨戒法的整个对生命的态度是不同。声闻戒法它基本上的根本在出离心啊，所以他的内心是安住在无增三昧，无增，他要求对众生不损恼，但是他不主动积极的去帮助众生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安住在少事少业少方便住了。那么菩萨的精神是菩提心啊，所以他的整个生命啊是为诸众生不勤有，他是主动的观察因缘啊，去摄受众生。那么菩萨的精神是菩提心啊，所以他的整个生命啊是为诸众生不勤有，他是主动的观察因缘啊去摄受众生。比如说我们读这个法华经啊，法华经有一品叫常不清菩萨品，讲到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的一件事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，他做常不清菩萨，那么他呢号要礼拜啊，礼敬十方诸佛，但是他礼拜不是在佛堂礼拜，他跑到这个都市啊，人群众多的地方啊，他看到众生啊就拜下去，拜下去他就说了，说我不敢轻视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他把这个法华经的这个要义啊，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打妄想的心中啊，他的本性就是佛性，把这个大乘的不二法门啊，真妄不二的法门开展出来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有些人的反应呢就非常的欢喜，就感到这个常不清菩萨的善巧方便啊，透过礼拜让众生能够回光返照自己的佛性啊，就对常不清菩萨生感恩心，得到受益。但是有些众生呢，对于这样的举动啊起嗔心，他说我不必你这样子的希望的受记。那么甚至于有些人他这个嗔心太厉害啊，拿这个棒子啊，拿那个石头就打这个常不清菩萨。常不清菩萨呢被这个打了以后就跑啊，跑的时候啊还是回过头来说啊，我不敢轻视汝等啊，汝等皆当作佛。那么这样子的因缘呢，就产生两个情况啦。有些人赞叹常不清菩萨升天了，有些人毁谤这个伤害常不清菩萨，因为这个罪业到三恶道去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顺逆皆方便，在三界流转当中，佛法不怕恶因缘，就怕你跟三宝完全没有缘。因为恶因缘也是缘，恶因缘这个缘是先受痛苦的果报，但是他能够得到得度的因缘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呢，佛陀就说了，已会的大众有很多都是因为在常不清菩萨那个因缘之下而得度。有些人升天了，升完天以后来到人间遇到法华经，有些人到三恶道了，三恶道罪业受完以后又遇到法华经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啊，智者大师在注解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，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给众生一些暂时的痛苦，但是菩萨着眼点在给众生就近的安乐。就是说这个众生他明明要造 无间的地狱的罪业， 这菩萨你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你别无选择，任何方法不能改变他。那么虽然断绝他的生命是给他暂时的痛苦，但是却因为这样带给他究竟的安乐。好，所以这一点上呢，在声闻戒法就是有许不共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当然也就是说，因为声闻人他对生命的规划跟菩萨对生命的规划是有所不同，所以他们自然就采取不同的行动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杀生的这个不共的界相。你再看下一颗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魁恶啊，不逾矩。那么这个不逾矩的意思就是主人没有给予啊，而我们方便夺取啊，主人不给予而方便夺取叫不逾矩。那不逾矩的界相有三条，先看子一的废处即位。好，我们看戒文，又如菩萨借由真上宰观善品报恶，以诸有情无有慈悯专行逼恼，菩萨见离起怜悯心，发生利安的意乐，随力所能若废若处真上等位，有是因缘以菩萨戒无所违犯甚多功德。好，那么现在是看这个道戒的禁言现前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见到有真上，这个真上指的是地位尊贵的国王啊，或者是真上宰官啊，他有这个握有权力的这些辅相大臣啊，辅相大臣就是真上宰官。那么不管是这个国王或者是大臣啊，他的内心呢是一种善品的报恶啊，他的内心啊可以说是无常无愧啊，烦恼炽盛。那么遗诸有情无有慈悯专行逼恼，那么他这种国王跟大臣啊，当然握有很大的权力了，但是他们却呢对有情啊专行逼恼。专行逼恼就是说呢，他滥用职权来逼迫恼害众生。换句话说呢，众生在这个国王跟大臣的统治之下受到很多很多的身心的痛苦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少分现行的这个道界的禁言现前。那么看菩萨对这件事情呢、啊、他也升起什么样的思维。菩萨见已起怜悯心，发生利安的意乐。那么菩萨见已这个地方的见已啊，应该也包括了一种思维啊，也就是说菩萨他做一些智慧的因缘观啊，他知道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令这个大臣跟国王啊来改变来悔过了，所以这个菩萨呢起怜悯心。这个怜悯心呢、啊、包括两种，第一个他对国王大臣的怜悯啊，这个国王大臣啊造的罪业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他对于这种被逼恼的众生也生怜悯啊，所以他就升起了要利益安乐众生的一个意乐一种动机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他的一个内心的思维。这以下看他采取的行动，随力所能若废若处真上等位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随顺他的能力的范围啊，对这个国王跟这个大臣啊，若废，废就是罢免他的职权啊，把他的职权罢免啊，或者是处，处呢就是驱逐出境啊，那么重新再选出一个有德行有能力的人来担当，那么这等于是发动的政变的意思了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行为呢，由是因缘依菩萨戒无所违犯甚多功德啊，这样子的行为啊，对菩萨戒是无所违患的，因为他的意乐清净，而且增长他的菩提心。这个菩萨戒对恶国王的态度啊，基本上是不赞成战争的 啊，你读这个棒法经啊，就有这个意思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因为战争会伤及无辜，所以我们不管是出家菩萨、在家菩萨，大家要注意啊。不管任何一个国家，他的战争的理由是多么的充分，他是以正义之军啊来打击什么恐怖国家等等，我们都不能够支持。任何形态的战争啊，都会杀害很多很多无辜的众生。所以菩萨不管是在身口的恶业乃至于内心方面，都不应该随喜任何理由的战争，不管这个战争有多么充分的理由，都不应该支持。但是菩萨呢，可以以善巧方便啊，来废除这个有权力的这些国王大臣，就是针对个人把他罢免、把他驱逐，可以的。所以这一点呢、啊，大家必须要去了解啊。看此恶的夺盗贼物啊，那么这个呢是等于夺取盗贼的财物了啊。我们看戒文，又如菩萨见贼盗贼夺他财物，若生邪物，速睹波物，起多物疑，直为己有，众情送用。菩萨见疑，起怜悯心，以彼有情发生利益安乐意乐，随力所能，逼而夺取，勿令受用如是财故，当受财业，无益无利。由此因缘所夺财宝，若生邪物，还复生邪；速睹波物，还速睹波；若有情物，还复有情。